洲电台华盛顿首季专题，我是北明。各位听众朋友，这次节目我要针对美国援华抗日这个主题，为您专访一位当年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领导的美国援华抗日志愿空军飞虎队的中文翻译，他的名字叫做乌宁坤。巧的是，跟我前不久为您专访报道过的帮助美国驻华空军修筑机场的见证人刘沙河先生一样，乌宁坤先生呢也是中国当今著名的文化人，他是中国颇有影响的英美文学学者和翻译家。上个世纪40年代，他在民国时期著名的西南联大学习，师从沈从文、边之琳等人，继而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50年代初，他应邀返国，先后任教于北京的燕京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跟我采访过的刘沙河先生的情况完全相同。多年之后，有人知道乌宁坤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亲身投入美国驻华抗战的见证人。那么这次专访呢，我们就要听一听现今定居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85高龄的乌宁坤先生回忆他当年这一段不为人知的与飞虎队的因缘。
飞虎队就是美国志愿空军大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援助中国抗日的，是1941年成立的，离现在64、5年了。当初的飞虎队的成员以及和他们共同工作过的中国人员现在至少都80多岁了，可能存在的人不太多了，我是其中之一。
那您说说您最开始怎么进到飞虎队里头的？
是1941年的暑假，我在西南联大，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2年级快读完了，这时候就看到有广告，是招收英语译员，
英语的翻译。
英语的翻译。
西南联大是当时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天津的南开大学在昆明成立的一个中国联合大学。乌宁坤先生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41年的夏天，当美国在国内招募培训入华参战的志愿空军的时候，乌宁坤先生呢是西南联大英语系的2年级快要毕业的学生。
这时候就看到是以战地服务团，就是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的名义来招收英语翻译。
那战地服务团是哪个部门呢？
在军事委员会。
是哪个政府？
当然国民党政府。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招收英文译员，就从大学生当中。
他把广告贴到学校去了。
在学校有通知。那么我当时呢和3年级同学杜运熙，就是后来很有名的诗人了，我们同房，住在外面。
住学校外头
啊，住在学校外面，因为我们是在外面租了房子，因为我们俩要写诗，要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写诗。运气他是华侨，他是非常爱国的，一看有这个机会呢，可以直接参加抗战，他很激动，就回来跟我说，我们是不是去报名啊？当翻译啊？我也很赞成，因为我在学校读书啊，也不很用功，对不对？因为整天要跑警报，所以多数机会也不多。
啥叫跑警报？
跑警报就日本飞机来了，警报一响，我们就赶快跑啊！跑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啊，疏散了。
所以就是老是受到日军轰炸，
受到日军轰炸。那么由美国空军来帮我们抗日，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所以我跟他就去报名了。那个、
就不念书了，
就不念书，离开学校了，
就不念了。
就不念了，就
不可惜吗？
没什么可惜，在抗日嘛，学校是没关系的，因为你去抗日，学校总是支持的。他们来招生的就到学校来了，是一个老先生。
他们是谁？就是那个
就是战地服务团。
战地服务团。
战地服务团的这个负责人呢叫黄仁霖。
黄仁霖。
黄仁霖呢，他是宋美龄的亲信。他下面呢有几位也是留学生。
您等等，那他是宋美龄的亲信，也就意味着宋美龄本人非常关注这件事情。
因为宋美龄是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也就是空军的最高领导人，
国民革命军空军
国民政府的空军的最高领导人，航空委员会的主任也都听他的。 他的亲信，我还记得他是姓陈的，这个人是在国外当过总领事的，所以他来考我们的，考我们问题都很简单，就问这个interpreter 跟 translator 什么区别啊，我们事先查了字典的，就知道interpreter 是口译translator 是毕业的，大概两分钟吧，
用英文吧，
用英文啊，我们都被录取了、
okay, 就你们两个人报名了
啊，在西南联大，在外语系就我们两个人报名，后来发现西南联大有够别的人，工学院的也报名的，
也报名当议员的
很少，所以到了暑假一过，我们就去报到，叫议员训练班。
哦，还先训练一下。
训练，我们叫第一期，第一期。
也就是第一批。
第一批就是、就相当于黄埔一期。
啊、是。
那么议员训练主任呢，就是黄仁林。
还是他。
还是他。
据乌宁坤先生回忆，西南联大当时不仅学生开始报名参加抗日，校方呢也正式委派自己的师资与美军配合训练自己的翻译。
西南联大也跟他们合作的，西南联大就派了吴泽林教授，社会学教授吴泽林去当训导主任，
就等于都是帮着这个、
帮着因为抗战嘛、训练时间呢大概就两个月吧。
训练你们什么呀？
训练他有上翻译课，有卫生课。
卫生课干嘛？
卫生课为什么呢？上卫生课很可惜啊，卫生课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物来上的，因为美军来了可能有什么这个
卫生、
有卫生方面的问题，
嫌我们不卫生啊。
不是不是，因为他可能 会在外面胡搞啊
哦、
所以要懂这些，要让我们了解这些情况。
不懂不懂，我不懂
啊，他们要去，他们就是、
他们会嫖妓吗？
哎，这个
他们会吗？
当然会了，这跟我们没关系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
那是他们的丑闻吗？
那这不是
丑闻，那当时这算什么一种情况？
这无所谓，
这算正常。
现在还没有，他们还没来呢。我们是提给我们大云方针要知道这些。
但是在后来他们有没有这个？
看来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跟他私人生活不接触的、
okay。
那肯定会有，这个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美军到哪都有。这个人性嘛。
乌老先生的话语系统或价值基础显然跟四九年之后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系统或近年来民族主义化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他既不觉得美军帮着中国抗日这回事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非得诋毁或者宣扬，听上去呢也不觉得美国兵嫖妓是与中国民族气节相关的重大问题。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人性。我们接着听他讲故事。
还有上空军的，空军呢是有一位少校，他专门管情报的，他就来跟我们讲情报的，讲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位林少校，还有这个讲美国史地，美国历史地理的
地理
啊，
okay。
诸如此类的课吧。
主要是都是帮着你们到时候、
有个老翻译来跟我们讲翻译的这个做翻译练习啊什么。那么在这个期间呢。黄仁林有一天来给我们上课了。黄仁林当然英语很好，但是我们一听人家犯了错误的，他的英语，我们这些好跳错的大学生嘛，虽然我们英语不高明，但是我们跳错还是行的。不过他英语当然非常流利，他美国留学生嘛，老留学生了。
谈笑风生的乌先生接下来讲了一个后来让他背了半辈子黑锅的故事，那就是。抗日将领蒋介石的夫人，当时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奖赏金表给他的故事。
他就拿了一篇东西说，这是夫人，就是宋美龄写给你们的，那鼓励你们为这个美国志愿空军服务的。宋美龄用英文写的一封信，他就在班上宣读给我们听。那么完了以后，他就说你们要把这一篇东西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中文 I'm sorry， 然后呢我要去送给夫人审批，看你们谁翻的最好。我当然我在班上属于最年轻的吧，资历也很浅的，我是大学二年级，
那时候十九岁，
那时候快二十一岁了
二十岁
啊，班上有已经大学毕业多年的华西大学啊这些，当时大学不多了，到成都啊重庆中央大学华西大学这地方招了有一些人呢，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口语都很好，翻译呢也有老资格的人了，是吧？我当然无所谓，我这个人想来吊儿郎当的嘛，我反正交上去就完了。 完成任务。
您还记得那个他写的是什么吗？
没有，他就鼓励我们要为他们服务嘛，他们是到中国来帮我们，我们要尽心尽力为他们服务。也不长吧，你像他讲完了，我们还翻译还交上去，加在一起不过一两个小时的，完了嘛，对我来说这个事情就过去了。那我们大概是九月中旬，这个时候已经第二期的学员，第二期学员就从各个大学增调的。
根据邬先生的回忆，为了帮助即将到来的美国志愿空军在中国作战，当时的中央政府后来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抽调全国为数不多的大学当中外语系的高年级学生前来参加英语的口语翻译培训。
外语系的三四年级学生全部都调来了，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成都几个大学，那几人就多了。所以我们第一期跟第二期呢是同时毕业的，在毕业典礼上呢就要发这个发毕业证书，同时呢要宣布上一次夫人的姓这翻译得奖。我当然从来做梦也没有，跟我有什么关系，一宣布说是我是得奖的，奖呢是夫人给的一块瑞士表，
奖赏一块，
奖赏一块表，我还记得这牌子 Pierce。 我从来也没有过那么，我根本没有过表了。
当时又没表吗？
没表，
手表吧？
手表谁买得起啊？没有，没有，我家又穷，又当了大学生，我也没当回事儿。别人那很就，这消息传出去了。
您干嘛不当回事啊？又穷又没表，又需要一个。
我这个人，
这还是蒋夫人送的，
无所谓的，
讲的。
我这个从来没有这一类的思想方法，没有那么伟大的虚荣心。那么我跟一个空军飞行员飞行的学生很要好，他没有表，他飞行员需要表，我说这个表送给你。
这个是美国的飞行员，
中国的，
中国飞行员，
中国，因为我们就住在空军官校嘛。
为了不打断故事的脉络，这块金表落下的后遗症我们以后再听，现在我们来接着听邬先生他们这一批来自西南联大和当时中国各大学的英语翻译员们英语口语翻译训练毕业之后的去向。
我们毕业以后呢又分配到美籍志愿空军大队中国人员管理处。中国人员管理处呢分了五六个组，其中有一组他有什么财务组，
财务组
有这个
翻译组
啊，翻译组我们叫议员组，他议员组。
还有什么组啊？
还有好几个组我记不清了，
地勤组啊，
跟我没直接关系嘛。那么我就当然翻到议员组去了，议员组一下就分去了好多翻译了。我们当时呢就是因为美国人来的还不多，
当时不多，
当时还不多，刚开始来。我记得我们分配去的时候大概十月一号以后分到了，分到了很清闲。那么后来美国地勤人员开始来了，我记得我第一次，
那是个空军基地，
空军基地。对，我们在哪儿呢？就在叫兀家坝，兀就是我这个兀，兀家坝飞机场。
飞机场
那个时候还没有 airport， 就是
airfield。 airfield 那是美国人造的，中国
啊，中国的昆明，中国空军在昆明是叫五路司令部，它一共分五路，第五路司令部就设在昆明。昆明呢就离着飞机场不远，那么飞机场呢同时又是空军军官学校设在那，空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呢是王树铭，王树铭就在那办公。那么他呢又是兼任这个中国人员管理处的主任，所以我们又变成他的部下了。他呢是直接跟陈大德将军打交道的，因为他们的地勤的服务啊这些东西啊都要靠王树铭将军。
各位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到这儿就得结束了。这次为您专访当代著名英美文学学者和翻译家邬宁坤先生，这一集主要听他回忆他志愿加入美国援华抗日空军飞虎队翻译组的过程，以及他和来自当时全国几所大学的志愿翻译学生们一起参加培训的经历。下一集的华盛顿手记呢，请您跟随我继续听他讲述他与美国援华抗日空军飞虎队的因缘。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这个节目华盛顿手记的主持人北明，北方的北，明天的明。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美国援华抗日空军飞虎队的翻译员邬宁坤的抗日回忆。